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啊，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你上次节目听了没有啊？你来做老师有没有做得很爽啊？还是给蒙哥打岔打的不知道在干啥了？
这个跟这个格里勉好像关系还不是特别多。
我知道嘛，你的格里勉慢慢在讲，我先问你一点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显得蒙哥比较有学问。说你开始讲，蒙哥插不上嘴了。因为新约圣经记完了以后，教会实际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从蒙哥开始算都搞不清楚。搞清楚的就是网上资料查的，那资料查的呢往往都是天主教后来去改写的，照他们的意思他们的解法去解的，就像你上次说的，那有一帮人就是教父横贯700年，不得了啊。那我们要再去把它弄明白，你得把那个真面目试着去还原。首先你得知道说到底有哪些人物哪些资料嘛。那你要讲格里勉，蒙哥想要知道说格里勉以前还有没有人。上次你讲的这个约瑟夫，从教会的历史来讲，我这个资料就很特别了，对吧？因为使徒行传写完大概是哪年呢？或者彼得前后书写完大概是什么时候？
哇，不知道。
总之从圣经的记载记完了，新约圣经的记载记完了，隔了不多久有约瑟夫在那里记载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
大概没错，但是一般来说好像说启示录是写的比较晚的，可能是在那个事情以后。
好吧，这他写这东西应该比启示录好看啊，对吧？启示录光写一些天上的事情，什么龙的征战，我们现在比较有兴趣除了龙的传人之外就是人的征战，对吧？罗马兵来灭城，所以约瑟夫把这整个事情记载下来了。
嗯，
哎呦，这好东西啊，这个值得去读读。这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它叫啥名字？
他写的书有一个叫《犹太古史》，一个是《犹太战争》，我还没读呢，回来就是
你还没读。哎呀，好吧好吧好吧。我大学的时候，这个我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呀，你出国去啊，你一定要修一门课。我说什么课？他说 bibliography。 我说哎呦 bibliography， 我说我这人不念圣经的啊。他说不是，那个不是圣经， bibliography 就是说你要找什么事儿啊，你要到哪儿去找，你要找什么资料呢，你至少得知道有哪些书嘛，对不对？你那个时候没网络啊，所以呢，虽然你没读过，我也没读过，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有约瑟夫这个人，有所谓的犹太这个古史，是我们现在称他为古，还是他写的是古史？他写的根本就是当时的现代史，对我们来说是古史。这东西可以去读读啊，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有功夫呢，去把这个约瑟夫找出来。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是完全相信圣经，那再回去读当时的记载，你要找一些教会的蛛丝马迹啊，多少是可以找到点好东西的，是吧？
嗯，
好了，所以那约瑟夫，哦，约瑟夫没死是吧？
他人怎么会死的？你猛哥说什么时候他没死？
我说罗马灭城没把他宰了。
嗯，没有，人家活到公元100年。
哟，那他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个卖过贼呢，还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总不是个带兵官，像蒋介石一样，对不对？逃到台湾去，他可以写远东是怎样失去的。
这个事情还是挺有名的。他在那个战争之中，后来他这个 好吧，什么投降了，就是、
哎、犹太人早就亡国了，投降不算。
对，因为他好歹也是一个学者嘛，然后投降了之后还做了参谋和这个翻译，就是去
参谋和翻译，嗯，
罗马政府去服务。
哦，哎，这个人他是不是在围城的时候他装在棺材里面出来的那个？
然后他有本自传的，回头真是要去
看一下。嘿，我现在想起来，蒙哥以前好像还做过他的节目了。好，这个不管，总之有这么号人物，那恐怕要再找别的文献不容易了。就是耶路撒冷来讲的嘛，
嗯、
对吧？
其他的好像还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好了，那回到我们前面所问的问题，在格利勉之前，新约圣经之后。要知道一些侧面的史料，有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基督教会，那就是要去读这个约瑟夫的著作了，不管是他的自传也好，战争史也好，古史也好，是吧？还有没有别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还有没有别的 bibliography？
嗯，这是我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了。那我们就假设了，至少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啊，你要是你在神学院念了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呢，那恐怕就是不容易找了。好了好，那现在就到了格利勉了啊。那格利勉我们前面说过了，他可能是当时众多地方众多教会的长老之一。他写什么信？他总不会是写情书吧？像蒙哥的写的这种什么不痛不痒的东西。他写什么东西、啊、
他写的信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书信。
哦，你说哥林多前书后书，据说还有什么中书第三书，以后还有一本哥林多书，就是格利勉写的。
对，
这不是我要说，哥林多教会也太没有增长了。怎么还在那儿呢？
哎，蒙哥这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教会要聚有时散有时是吧？
不是聚有时散有时啊，你看啊，不要说别的，咱们休斯顿的中国教会，小士顿中国教会，这是香港来的人翻译成小，早上那个小看起来多爽，他就有好几个分堂，有母堂，有分堂，我不知道他们收编不收编，就好多堂了，报纸登广告一登登一大块，好多个教会都在上头挂名。那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前书写给他，后书那堆人还在那，那是格利勉再写哥林多教会，又隔了好几十年了。
嗯，对，
怎么都没有增长？那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不写信给别的教会呢？
也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了问题。
哎，这有点不好意思吧？怎么老是你们教会出问题？
也是，就读下来，事实是挺这个好玩
的。哦，真的啊？那他这个书，他怎么样？你知道他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音乐家，都有一些这种最奉为圭臬的东西啊，比如说。布拉姆斯他要写一个小提琴协奏曲，他怎么办？他把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拿来照着他的格式，哎，重写一遍，写出来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格里勉是照着保罗哥林多前书，还是照着他哥林多后书呢？
啊，蒙哥要这么问的话，这个格里勉关于保罗的这个书信的内容是一概为题。
啊，呵，这人难莫不成是个李敖啊？
哇，蒙哥还知道李敖？
我当然知道李敖，是我这一代的人。
那倒是
啊，不过李敖是专门找那个有名的人来谩骂，对吧？那你觉得他读过保罗的书信没有？
啊，肯定读过，
肯定读，他嫌疑更大，肯定读过，故意不提，这问题太严重了。那他提谁？他提彼得吗？
在他的书信中，这个保罗和彼得的。这个名字他都是提过，而且这个他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保罗啊，当然有彼得，就是他们这个逝世的这个情况，提到了一句。
哦，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保罗怎么死，彼得怎么死，就是从他老兄来的，是吧？
哦，这个倒不是，但是他明确的讲到了这个保罗呀，他是当时是在这个罗马皇帝面前给这个世人做见证嘛，给福音做见证，然后被害的。他的这个说法和这个圣经里面那个说法是一样的。
哦，那彼得呢？
彼得啊，彼得也是，我现在研究不在边上，但是也是提到了他。
你研究当然不在边上，研究你要说你要用研究这个字，你要研究的东西要在心里。你可以说我心里知道，脑里不记得了。那你不能说不在边上。好好好，那等一下，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前面不是讲说这个除了约瑟夫还有这个格利勉之外的那个时期的人呢， 或者文献不是很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传说？十二个使徒怎么死的啊？这谁告诉我们的？
谁告诉他们的吧？
说什么彼得道钉十字架啊，这些的。
哦，那个好像是更后期的那个教父写出来的。
哎，好吧，好吧，他真的假的都不晓得了。好好好，那先这样。这个人提到保罗在罗马皇帝面前做见证，然后被杀。那个罗马皇帝是谁啊？
格林本没有讲哎。
因为一般好像是说他和彼得都是死在那个焚城的疯皇帝尼禄王手下吧。啊，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还没问完。他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
对。
哥林多离罗马多远呢、啊？
我就知道隔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海来着。但你问我不知道。
意大利海是吧？
啊，基督徒把圣经翻到最后一页，看看地图。
啊，自己去看多远是吧？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是因为什么？除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之外呢，还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嘛，对吧？
嗯，
他们基本上是保罗带信主的，保罗有许多的同工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除了开始的这个亚居拉、百基拉，以后提摩太经过过是吧？提多去过，亚波罗去过，呵。
嗯，
人手
在格里面书里面也提到亚波罗了。
哦，提到亚波罗啊，哎，这个人我以为他后来没消息了。他的弟兄亚波罗不是怎么也不愿意去，他提到亚波罗干什么？
哎，就是顺带着提到这个名字而已，并没有讲太多。
那是不是同一个波罗呢？
他至少翻译的是同一个词波罗。
我还想说，他要是对亚波罗后来肯不肯再回到哥林多去有交代，那很精彩。好了，这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是理所当然。那不只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问题，对吧？那格利勉跟哥林多教会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写信给他？是人家请他写吗？他是他自己写，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的话，是因为书信里面提到，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他们，
写信给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写信给格利勉？
对，写信给格利勉，写信给罗马教会。
呵，
嗯，
为什么他们要写信给罗马教会？当时还不是天主教呢。
因为这个他们不是有问题吗？他们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来找格里面。
对，等一下，这个周永康有问题，是中央找他，不是周永康找中央，对不对？他有问题，他藏在那里自己处理了，他怎么会那个时候就上报罗马呢？这，你能够读出任何的线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吗？
这个很难呢，从书信里面。但是后来天主教解释是说，当时的这个罗马已经是。首席了吗？
嗨，
第一教会，所以得管着。
嗨，这个就是跟讲这个抗战的功劳完全是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蒋介石再不好，他至少他跟日本人打了一仗。换句话说，除了天主教这个讲法之外呢，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上诉格利勉，
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清晰。
哦，那你有没有遇见任何的历史文献在怀疑这件事情，怀疑这个天主教的说法？
怀疑首席权。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这个神学资料里面是没有。当然，有一些人在写这个后现代的神学家在写这段的时候，他们会去怀疑这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了，并没有刻意的去研究。
那你就成为史上第一人，马丁路德向天主教廷挑战。
那倒不敢。
小卫挑战他们的历史说法，因为天主教讲这东西是跟韩剧讲中国历史没多大差别，对不对？这是胡来嘛。好吧，那还要继续问下去。所以你看你就不用担心跟蒙哥做节目没准备，对不对？你资料不在手边，蒙哥很多问题了。蒙哥这个人的好处就是好学不倦。你说是哥林多教会写信找到罗马教会，还是找到格里勉，这个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他如果是找到这个人，那我们可以猜测是因为格里勉啊，他可能仍然延续保罗做工的传统。这个老话题蒙哥要讲了啊，这样蒙哥啊，看来看去呢，我觉得当时教会的运作呢，在保罗活着的时候是以保罗为中心的，他有一些流动的同工， 你看提摩太、提多、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甚至包括亚波罗这些人，无论跟保罗的关系怎么样，这些同工在众教会中间游走。然后呢，这些同工在当地的教会可能又身兼长老的职分，所以保罗离开亚细亚的时候要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过来。可是为什么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不叫别的教会的长老？从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是有同工啊，叫做什么以巴佛是吧，到哥罗西去传道，到老底下去传道的啊。那这个很可能也在以弗所的长老之一啊。所以你可以既是游动的同工呢，又是当地的长老。然后因为他又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看得很清楚了，提多跟各城就有关系了嘛，是不是？那各城如果有问题，他当然就找谁呀、要是跟长老闹不好，这是肯定的，设长老就是要跟长老闹不好，哪个教会跟长老闹得好，对不对？那教会要是跟长老之间有问题，他当然就写信找提多嘛，
找设立的人，
找设立的人。对啊，你看咱们最近不是有个什么案子吗？某某很有名的传道人、制片家，他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在找那些案例的人。但是案例的人跟设立的人可是不一样。哎呀，这案例的牧师纷纷说：“这不是没我的事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哥林多教会去找人，这个能够明白。假如他找格里勉，就表示说，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假设，他们那时候还有这样的传统。他是找格里勉这个人，他不是找罗马教会。
可能格里勉是他们那个设立长老的人，只是可能
啊。这蒙哥这个独家消息，你可以写在你的论文里面，不用注明这个出处。
哎，但是蒙哥这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老教会了，是吧？是一个古老的教会。
对呀、
那如果他这个，比如说当时使徒提摩太他们设立的这个长老，死了之后，那这个第二代这个监督
接班人问题是吧？
对呀、
这格里勉可能就是本来出于哥林多后来因为贪爱现今世界跟约瑟夫一样到罗马去当官了。这谁知道，但他们还会找到格里勉，就当地的问题解决不掉了，而要找到格里勉，这个真的与找到罗马教会是绝对是两回事情。他只是因为格里勉那时候住在罗马，格里勉那时候如果住在亚历山大，他就写信到亚历山大去了。那这个书信里面看不出来。
怎么说呢？至少书信从一开始，格里勉他是这么写的，他是以教会的名义去写给教会。
哦，真的？
书信对书信本身是为什么说之前这个书信的作者是一个问题呢？因为书信里面本身是没有提到格里勉这三个字的。
哦，我跟你讲，你立刻去找这个格里勉书信，他这叫什么？格里勉一书吗？还是格里勉前书？
格里勉一书。
哦，还是格里勉圣书。好，格里勉一书，你立刻去找格里勉一书最早的抄版是在什么时候？
哇，抄版啊！
你现在能够找到的肯定不是原版，肯定是经过抄写的，对不对？这个羊皮卷会烂掉的。最早的抄版如果是313年以后的，那这个大有问题。
又是被篡改的是？
那当然是罗马教廷去篡改的嘛。我说他是韩剧，就是韩剧的。他提了保罗，提了亚波罗，他自己都没有署名。
但这个做法跟这个圣经里面很像吗？
并不像啊，圣经里面除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没写名字。
这倒也是。
对不对？大家都署名的，而且讲的是很清楚的。哎呦，没有一个人是以教会来压教会的。当时都是以个人身份来写的，或者以使徒的身份来写的。雅各、犹大都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写的，弟兄的身份来写的，没有人以教会的身份来写的，这有问题的。
这倒是很明确的，他确实是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给、
所以我说你要去找这个最古的抄本是什么时候的。好，那我们这个先存疑啊，但至少我就注意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呢是教会出名啊。你说连格里勉的名字都没有，那他们怎么确定是格里勉呢？还是这个事情在争议之中？
两个方面，一个是后期这个一世纪末那个罗马这个天主教，
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教嘛？
对对对，就是后人他是确实排名了，排到这个时间，然后觉得这个格里勉可书可能是他
十大教父排行榜。
当然最主要的证据主要是一个那个70年以后，就是这封书信写完70年以后，有记载，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主教，他写下来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其实就是已经去把这个格里勉遗书 奉为经典呢，他们主日的时候都会去读。
哦，
然后在他的这个就是哥林多主教里面，就是文献记载里面明确讲这个书信是从罗马这个歌里面来的。
呵，那这里面又有问题了啊！首先我们需要这个证明，毕业证明乎？你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其实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负责人呐、啊，他可以称为长老，可以称为监督，对不对？但是后来天主教都把他叫做主教。
对
啊，哥林多教会呢是多少年以后啊？
70年以后，
这封信写了70年以后，拿出来
看一下呀，应该是70年，记得没错的。
那大家都把这个当成好消息，
就是把这个当成教会的一个
正式，
当成一个礼仪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把这件事情是从正面来看待，认为教会就是因为听了格里勉的话，所以70年之后才会把它拿出来读。是不是啊？并且确定的是格里勉这个人写的，是吧？
对啊，这个教会因为格里勉写的这个书信，然后这个重新合一了嘛，教会会。
我劝这个各位，一个是圣经神学，一个是历史神学啊，一个是什么实践神学，还有一个叫什么神学？系统神学。现在四大门派的神学家呢，都到中国来住个几年，你住个不用太久，3-5年就够了，你马上知道这东西有问题。你听过一句话叫脱骨改制，你知道什么？
猛哥好讲讲的，
就是脱骨改制。这尤其是像这个日本人啊，日本人研究东西还是相当有办法的啊。他们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其实清朝那个时候考据学派，他们也是发现很多东西有问题。就是孔老夫子搬出来的这些什么尧舜禹汤这些人物啊，在周朝。在孔子以前，商周的文献里面完全找不到。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吗？然后你看这个武王伐纣啊，或者是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那管不单是义正辞严呢，而且这两篇文告啊，类似之处可是不少啊。后来的人，他有些作为，他总要拿前面的东西。拿前面的人所说的、所写的，甚至可以制造出一个人物来为自己撑腰，
实属有名啊。
对，你为什么说这些学者专家到中国来住个几年就好了？因为你别看像中央发表什么文稿，总理有什么讲话，表面上看都是八股文章、官样文章，其实背后绝对是暗藏玄机啊，一定有目的，一定有作为的。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尤其在教会里边这样做的人。提倡这些做法的人，往往是最有问题的人，嫌疑最大的人。哥林多教会70年之后，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掏出来？那连他们说是格里勉写的这东西都要存疑的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掏出来？那难道不是为了在教会里面有打压吗？如果教会都好好的，他干嘛要这样做？他为什么不把保罗掏出来呢？对不对？那恐怕还是因为保罗的哥林多书前书后书，除了要人尊重，不要忘记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之外，在教会里绝对不标榜、不提倡组织的结构或者个人的权柄。那格里勉书恐怕就有这些味道了。而且你说那时候还是地下教会，那时候还被压迫得很厉害，这活命都来不及了。罗马皇帝可不是好惹的。哪来什么庆典？我看呢，连这个书信70年之后，教会就有这种规矩，这种话说不定也是为了要讨好以后得势的罗马教会，回头给你编出来的脱骨改制，免得马屁拍得太弱嘛。这是蒙哥的阴谋论，哎，对，蒙哥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圣经没读过已经开始有阴谋论了。哼，所以你看看，你要是跟蒙哥做学问的，所有的论文都不要写了，好吧？
直接毕业。
直接毕业，对，
最开心了。
但是小伟，咱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就下活再继续谈啊。听众朋友要是能够在网上找到这个什么格里勉医书，不妨去读读，你肯定会看见蒙哥讲的说不定还有点，你越读你就会越觉得蒙哥讲的是有点道理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